他受这么大的苦啊，隔壁那个人拉不动，倒下去了。他说我帮你拉，他一念心这样子而已，就跟拍球地狱一样，离开地狱的果报。所以啊，菩提心是一个能够处理一切三界的最有力量的正因。你只要到那样的受大苦的时候，有这么一念，在你阿赖耶识当中的强而有力的六度菩提种子做正因呢，那么没有你，没有会困扰，没有会限制你的因缘。这就是菩萨道为什么佛一直称叹他很殊胜的理由。好，这是五个因缘。所以当我们了解六度有这五个因缘的具足相的时候呢，就是要劝我们深信，对不对？爱要啊，心呢就不带他缘，安住在六度的功德上啊，一分一分的去学习菩萨道。好，接着第十四科这边说啊，名胜威德也一样，在讲六度学习之后所展现出来的胜威德。他说，世尊，如是一切波罗蜜多各个有几种最胜威德呢？世尊就说了，善男子，当知一切波罗蜜多各个，当然六度了，各有四种最胜威德。哪四种？这四种也是一种种相啊。一者，于此波罗蜜多正修行时，能舍坚令、犯戒、兴奋、懈怠、散乱、渐趋。刚才没有仔细讲渐趋啊，渐趋其实最主要就是十四无忌啦，或者是六十二渐啦，或者是种种佛建议我们不当失意，而我们强作失意的种种事，这些东西都是由心意识分别所生的各种之见啊，各种之见啊。那么波尔观空啊，对治的不是外法，对治就是这种自信见。所以呢，你只要能够去修六度的任何一度，它都可以让我们一分一分断舍坚令、犯戒，就是嗔愤啊，懈怠、散乱、渐去这些所对治的六弊事啊，每一度每一度都可以有这些能舍这些所对治的六弊事的功德。第二，二者，于此正修行时，能为无上正等菩提真实之粮。所以我们说啊，六度叫做正菩提之粮，它能够成就的就是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所以请在真实之粮这边呢，真实者指的是它跟空性相应，它以般若为导，因为每一度一定要跟般若相应，如果不跟二空真如的般若相应呢，它不叫做真之粮。而资粮又分为有福德跟智慧二者。好，这是第二个胜威德。第三个胜威德，三者，于此正修行时，与宪法中能自摄受，加一个顿点，饶益有情。自摄受是利益自己了，自己一直不断的摄受，摄受就是学习，你自己一直不断的于中会有很多的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各种菩提分，那增上你的涅槃的信解力。好，这是自摄受的。那么同样你这样的做，也可以同时饶益一切的友情啊。纵使做到最消极的饶益事，就是不触恼友情，对不对？做无畏的布施啊，这个是自然而来会有的功德事。第四个，不用你去求它，自然而然你只要安心于此正修行时，于未来世一定当得什么广大无尽可爱诸果益寿的果报，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啊，根本不用担心的。纵使下三恶道，也如入拍球地狱一样，去去就来，去去就来啊！所以你对于一切的这个业因果报，完全都不会有任何的挂碍心。所以心经才说啊，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没有任何，你只要远离这种虚妄分别的杂想戏缚，你就没有任何会让你挂碍的东西啊，挂碍的东西，那个才是真正的精进。好，底下又是一颗，第十五颗，名因果等，这还是属于劝信哈，就是讲这六度的功德事，让我们劝信。他说啊，世尊，如是一切波罗蜜多以何为因呢？何为果？有何利益呢？好，那世尊就回答观自在菩萨说啊，善男子，当知一切波罗蜜多 大悲为因。哎，反而不是讲空性为因哦，是以大悲为因。这是请各位要画下来这四个字啊，以大悲为因。那么第二个，微妙可爱，诸果一熟，饶益一切有情为果。就是我们所感召一切微妙可爱的诸果一熟，都为了饶益一切有情做果报。就是你的果报只为了一件事儿，成熟这些可爱的果报是为了能够利益有情做道粮行方便啊，行方便，以此为果。所以呢，菩萨跟声闻人的戒不一样，声闻人的戒只能够持三依一钵，连树下都不能在一棵树住超过两夜，连续两夜，就是要能够去掉你的染浊心。佛陀所制的菩萨戒呢，却告诉我们能够去持三依更多的啊，一波更多的，乃至于你所招来的一切的这个福德果报，都因为不为了私利私欲的缘故，你可以有福报，就可以得到更多啊，得到更多。这个意趣在哪里呢？就在为了饶益一切有情，招得这一切微妙可爱诸果一熟。所以呢，获得财富，感召果报，福德果福这个福报，并不是错事，只在乎你的动机，以及你面对这些福报现前的时候，你的五欲六尘的那些烦恼种子会不会再被勾起来，这是关键因素。好，这是果。那么它能够成熟的毅力是什么呢？就是与一切众生同成佛道。所以他说，圆满无上广大菩提为大毅力。所以一切菩萨行者追求的究竟目标就是成就佛道。而成就佛道不是我自己速去证佛道，而是与一切众生共成佛道这件事儿。这个佛道并不是只有我能为啊，比我笨的人就做不到。在菩萨的心中没有这种众生的分别相，所以他以与一切众生能够同成广大菩提为大毅力事啊，拿这个东西当作他的终极关怀。好，这就是三个合因合果合意乐。底下就有个问题了，他说一个菩萨如果以此大悲为因，所得果报都愿意与众生分享，都为了一定要尽一切众生同成佛道为究竟关怀，那么为什么我们世间还有这么多苦难呢？对不对？为什么四川那个地方为什么会有那样子在佛诞节发生那么大的地震，对不对？好，乃至于四处都有各种风灾啊，各种水灾啊，各种旱灾啊，你看现在粮灾来了，粮食生产不足，非洲那些粮食本来就已经匮乏的国家，更没有钱去在全世界取得足够的粮食来吃。如果我们来生啊抱在那个地方，你怎么办？你说有这么多的苦难都没有被解决，空有这么多的佛菩萨干嘛用呢？底下就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世尊，若诸菩萨具足一切无尽财宝，成就大悲，何缘？就是为什么世间现在有这么多的众生是贫穷？贫穷有两种穷，哦，三种穷。第一种穷，财宝穷，连你一口饭都吃不饱，对不对？不要说是财宝了。第二个，法穷，没有智慧，没有圣道的观念，对不对？也没有学习圣道的因缘。第三个，连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没有，啊，连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没有。所以有这么多的贫穷众生的相可得，那么你说菩萨以大悲为因，他所得的果报都愿意与众生饶益有情为分享，他都愿意度我们众生成就广大菩提，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众生贫穷相可得呢？师尊就底下回答了，一切世间相都是每一个人寻业发现，我把佛摆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得，我把最圆满的果报摆在你面前，你开口喷火就把它化成灰了，粽子能够吃到嘴巴里面，你所嚼出来的味道跟泥巴一样，你就是不受用。为什么？寻业发现。 你的夜习气如果不自己去改变，我把所有的福德果报稻粮法食端在你的面前，强迫你吃下，强迫你去受用，你都不可受用，有这么大的冤枉事儿。所以他说啊，是诸众生自业过失，自业过失。昨天呢，这个李立在他的课上讲啊，定业佛不可转。课后啊，就有学长问我，那么《地藏经》的灭定业真言，那是讲假的吗？我说啊，佛法是语言起法，因果定业不可引转，但是语言起是我们今天用心的下手处。灭定业真言就是改变你这一念心，依什么心？灭定业真言就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你能够后众生而成佛，有一个众生不出离三恶道，你愿不满足，你用这样的心守护你的心，用这样的心成熟一切的菩提之分，用这样的心修足一切的六度，用这样的心改一切的因缘果报。定业有可转，不是不可转。定业不能真正的灭，但是它可以透过地藏菩萨的本愿力，用灭定业真言聚集一切的福德智慧之粮，终究可以圆满成愿。这个是灭定业真言的功德力，懂吗？这就是如果你要持那个咒，那个咒的说法主是谁？地藏菩萨。你就要学习地藏三经当中一切，从地藏菩萨从因地开始到他究竟终极的关怀是什么，你要完全跟他的心相应啊。否则你持那个咒，你以为现业可转，你用这样子的分别心去修这个法，就是有过失的心，就是有过失的心。就像你持大悲咒，你心中一点对众生的大悲都没有，只想让自己能够速速的离苦，这种非不跟观世音菩萨的悲心相应的持咒的心，有福德没有功德啊，有福德功德是不具足的，这些都是众生的自业过失。你用什么这样的心量修什么法，一切众生都是寻业发现，勿妄勿纵，这个是天底下最公平的事情，天底下最公平的事情。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一切现前事都是教育的材料，都是让你把心用对的教材啊，都是把心用对的教材。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自业清净，把这种辛苦学习的过程自无染而能够令众生无染，这才是真菩萨行啊，真菩萨行。所有自业功德不具足的，不做非分之想，所有一切的功德都是从你脚下开始，一步一步成就，没有各种偷鸡取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只能够向佛菩萨借来一些功德，用他的加持力，以空间跟时间换取机会，懂吗？能够借着这个加持的功德换取机会，否则药师如来受你延寿法，对不对？受你能够各种消灾解难的因缘，所谓者何？不是叫你病好了，灾难除了，继续去追逐五欲六尘，当个标准凡夫啊？你的心不改，你的业不转，一切因缘终将还是变坏之法。所以我说，要把你的心转成佛弟子的学行功德，不要只是讲说我是业重凡夫，立的诸佛菩萨立的救救六里不救你的要求，用这种心去修一切法，一切法怎么会有功德嘛？想也知道，想也知道，不要用跟鬼神打交道的习惯来看待佛法，看待佛法，这是一个最真实的因缘果报的原理，勿妄勿纵。于是底下世尊说，若不尔者，菩萨常怀饶益他心，这是第一个，他以大悲为因，不是吗？第二个，又常具足无尽财宝，他无量劫修习六度，他今天所得的福德果报无尽无边，分我一点他会舍不得吗？不会的。 若诸众生无智恶业，能为障碍，何有世间贫苦可得？比如恶鬼，为大热渴所逼迫其身，见大海水悉皆和解，非大海之过，是诸恶鬼自业过故。比如说了，如果今天呢船难，我纵使能够得到一个这个救生圈啊，或者是这个救生艇啊，能够浮在海上，如果没有人来帮我救啊，我终究还是被晒死，或者就渴死在海上，遍地望去都是水，没有一口我可以喝，喝了只有口越来越渴。为什么？自业过故，因为我这个身体就是没办法喝海水嘛，对不对？海水摆在那里啊，海中有龙啊，海中有生物啊，这些生物都可以在那边活得好好的，那么多水给你啦，你就不能喝啊？为什么？自业过故。这个比喻有没有很活灵活现？道理是一样啊，我所给你的你不能受用。为什么？因为你局限在你的业因果报的习气，你整个身心的果报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只接受我要接受的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东西我一概都不能受用，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业不尽，新的果报不生，你现前的一切的福业因缘都也一样，种在眼前也无受用之德，也无受用之德。犹如恶鬼自恶业力故，令无有果啊！你行什么果，他都口喷猛火，让它化成灰，纵使食在嘴内，也味如嚼泥。这些是我们这个经论上所说的一切事儿。所以为什么不受用这些功德啊？不受用功德，所以啊，这个了不要见，纵使老爸给你像郭台铭那样的财产，给你再多，给你十倍郭台铭的财产，你还是几年之间就会败光光的，是不是这样子？你自业过故啊，不是有跟无的问题啊，不是有跟无的问题。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能够3000块钱的养老金，每个月还是过得快快乐乐的，还有钱能够捻积起来去做善事，每个月去慈济功德会去捐助一点钱，你想这个人生活是怎么过的，懂吗？所以生活是怎么过的，你自己量入为出，你的业习可以改变你的福德果报。我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小时候啊第一次读到大智度论，读到布施度那地方，谈到大家舍，为一个最后一口气的人布施，你钵碗当中最后已经收掉了粥，他说你把这个东西布施给我，布施给我，他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口饭，他说你吃了这口饭还是会死，你为什么不把这口饭给我呢？就给了他之后，他还是死了，死了之后就升天，用这样子也是菩萨度人的善巧。你说生死重要吗？啊，你能够顺从于正确业因果报的观念，这个智慧才是重要。佛还正是为你了解，你宁可破戒也绝对不能够破见，懂吗？声闻戒有些时候是可以舍的，是可以舍的，是可以穿漏的，但是一定在开遮持饭有因缘的前提底下，有更值得为他啊、哦、为他持饭的替代因缘，在这种思维的功德底下，所以正见不坏，正念不坏，果报并不是一个菩萨行者最在意的事情啊，这一切在意交给无量劫的时间，眼前的一丁点事情根本不是障碍，也不是困难。好，这是第15颗啊，这15颗算是请各位好好的思维我们的这一生哈。好，第16颗名取无性，他说什么呢？世尊啊，观自在菩萨就问世尊说啊，世尊，菩萨以何等波罗蜜多取一切法无自性呢？世尊就说了，善男子，以波罗蜜多能取诸法无自性性。他说六度的哪一度能够让我能够取证，取多加个字啊、哦，取证一切法无自性的圣义地相？我到底用六度的哪一度 能够跟一切法的最胜义完全能够触证相应呢？世尊就回答观自在菩萨说，以般若波罗蜜多能取证诸法无自信性的胜义立相。好，这些总标句底下他就解释，观自在菩萨就先反问说，世尊，若般若波罗蜜多能取诸法无自信性，何故不取有自信性？般若能够观一切法的无自信的胜义地，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够不能够取一切法的有自信性呢？为什么一定世尊说一定要去取证一切法无自信性的胜义地相呢？世尊就解释了，善男子，我终不说以无自信性取无自信性。记住哦，请把这句话用荧光笔画下来啊！我绝对不同意，不说的意思就是不同意。我不同意以无自信性取证无自信性。然而，无自信性是指所证的离言真如哈。然无自信性的诸法真如，离诸文字，唯有自内所证。但是加两个字，但是。不可舍于言说文字而能宣说，请把这句话用荧光笔画下来。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这边所谓的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指三藏十二不净一切的圣言量。你能够透过三藏十二不净的圣言量去明白一切法的言说文字的法性，以此为一而能够悟入一切法的无自性性，懂吗？就是能够依于一切法的言说自信，明白去辩证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由此去悟入，由此去取证一切法的无自信性。这就是本经所谓一切法无二的道理。圣义地相跟一切法的形象是不一不异的，你不能够离开一切法的形象去得证一切法的圣义地相。一切法的圣义地相也并不在一切法的言说自心之外别有是处啊。所以前文圣义地相品讲了很多了，所以也皆有透过种种一切法的自相共相差别言说文字的安利，能够善了知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于一切言说自心当中不染着，而能够得证无分别智，依无分别智能够触证到一切法的无自信性的诸法真如啊。这是用我的话来解释这段文的意思，这段文仅能讲得非常略啊。所以呢他说啊，是故我才说啊，我才跟各位教导说啊，要学习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取什么取证一切法诸法无自信性的真如。那这边呢韩老有一段批评记可以为我们做一点解释。他说此中一显般若波罗蜜多，请把它括弧起来，旁边就写正字。如果你用无法三字性来看的话呢，相名分别之外，另外呢我们今天要悟入圣义地相就要靠正字，把分别转成正字，然后所证的一切法平等正如。所以呢一显般若波罗蜜多的正智以及他所证的法真如是平等平等，平等平等者就是不一不异，是能所双泯，不一不异，能所一如的一切法无自性性相啊。所以呢这一切不管是般若波罗蜜多也好，是法真如也好，不管是般若波罗蜜多的有相智慧的道次第啊，三乘的菩提，乃至于所证的一切法真如啊，都是平等平等不一不异，亦是无自性性之所显现。一切法都是由无性真如所流出，一切法也还归此无性真如。因为无自性故，一切法得安立，一切法能安立故，你只要善了知一切法的自相共相，终将如实证得无分别智啊。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自心故呢，所以要安立这三个次第啊。 于无性真如安立一切法的性相，有一切法的性相如实了之故，能够悟入无自性相的真如，这叫做三见次。虽说一切法的圣意立相性离言说，非实能取，所取可得，是故实义为论。真实话说起来，我终不说以无自性性取无自性性，你不可以以无性之法去取证一个无性之法，无性之法当体都是真实义，那还用假立能所去对啊，去触对去触证呢？他说啊，但为他说令他了之，不可以舍于文字言说方便，是故假说波罗波罗蜜多能取诸法无自性性的圣义地。由是当知，若许亦取有自性性，是则不成波罗波罗蜜多。也就是说，如果你于自心当中，你只要立一点点有自信性的分别之见，你这一个智慧就不能够叫做波罗波罗蜜多。所以般若者不是在心外求法，而是学行般若灭自己的分别见。当你能够以自己的分别见灭尽诸观，你所证的一切法就是无自性心所显的真如，懂意思吗？灭掉自心的分别之见，就可以证一切法的真如。不是去修一个观察的角度，然后去心外求法，得证一个涅槃，取证一个菩提。这种心外求法的态度，不是般若波罗蜜，不是佛法所教的东西。所以当代有很多佛弟子自称自己触证什么境界，你用这种分别见说，都不是真实佛法。般若经讲它都是相似佛法，魔业因缘所现。佛法唯是内学，但除自心的垢染，而不分别一切法的高低贵贱，自他分别。所以他说绝对不说你今天去取证任何有心之法，立这样的之见，立这样之见，虽然易于言说，但是要以言说灭言说的分别，以言说的道理去灭自心言说的分别事。当自心分别灭尽，你所证一切法无非真如，只是你当初错用此心，把一切法颠倒所缘，受用分别罢了。你能够善用其心，一切法难不成有什么垢染的分别事？对不对？这就是整个修道的心量。何以故呢？有分别故。所以波罗波罗蜜只是要破什么？只要破这一念分别心。因为你的颠倒取向，再用名言假说去分别其事，重重我执法执安立其中，造无量业，感召三界生死，不能处理。由此道理呢，不立自心见，但是要以言说法性误入无自性性的圣意真如。是讲这么多话，虽然法不能说，但为什么还要讲这么多的道理？就是为他说令他了之，这一件事情是不可以舍于言说文字方便。你既然不可舍于言说文字方便，所以一切的法就是假这些方便因缘而有所施设，以大悲为因故，有这么多的言假文字的假因缘施设的文字方便案例，是整个分别瑜伽品所说的合一合住的关键。好，再来第十七颗名位分别，解释三个波罗蜜多的名字。他说：世尊，如佛所说波罗蜜多有三个概念，有三个名词，一个叫做净波罗蜜多，一个叫做大波罗蜜多，有三个，波罗蜜多一个，净波罗蜜多一个，大波罗蜜多一个。先问，云何波罗蜜多？云何净波罗蜜多？云何大波罗蜜多呢？佛就分别答了：善男子，若诸菩萨经无量时修行施等，施等当然旁边就写六度了哈，成就善法，而诸烦恼犹故现行，未能自服，然为彼服，位于圣解行地，软中二品圣解转时，是名为波罗蜜多。圣解行地指的是什么？ 自然卫跟嘉兴卫，这个时候呢，你还是文思夹杂，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行软品的圣洁跟中品的圣洁，请在软品旁边写文会，中品的旁边呢写诗会，你还是文会诗会软品中品的圣洁行转。这个时候呢，你以文会诗会一直不断的去学习六度，这个时候的功德虽然叫做六度，但是指名为波罗蜜多，你有这样子的初心功德。这种功德呢，还不能够完全制服烦恼，常常有些时候呢，你会被烦恼压过去。啊，约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修学四六度，在四相上着有相行去修六度。这种六度有没有功德？比较少，但有没有福德？有。有没有智慧？有。慢慢修集这些菩提之量，终将会成就啊，无分别智。第二个回答，何为净波罗蜜多？复于无量时修行六度布施等，见复见表示有隔碍啊，一地一地增上啊，次第一直不断的增上，增上成就善法，而诸烦恼犹故现行，然跟前面不一样在那里，然能自服，非彼所服。前面呢还会被烦恼压过去，可是虽然有烦恼现行，可是才冒出头就会被你的六度功德调伏了。这个呢叫做什么？叫做从初地以上，那个以啊，你不要把旁边补满了，要有点空缺，各位懂我意思吗？啊，是已经的已。从初地以上，从初地以上到哪里呢？从初地到七地，这七地的菩萨呢所行的六度呢，我们给他个名字叫做净波罗蜜多啊，净波罗蜜多快要圆满了，可是还没有真正圆满。好，第三个，复于无量时修行六度布施等，转复，这个时候就升起一种纯无漏的功德，增上成就善法，一切烦恼皆不现行。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从八地菩萨以上一直到佛地。八十归举颂说，八地以上怎么样？远行地后纯无漏，只有从八地不动地以后，已经没有了具身我执了啊，没有了一切的习气啊，一切有我的习气，那么所行纯为利他，完全无漏，没有障碍，不会碍于有，也不会着于空，慢慢这种无漏的功德呢就会越来越广大殊胜。所以这个呢叫做摩诃波罗波罗蜜多啊，这个大就是我们所谓的玛哈的意思，摩诃的意思，大而无外啊，周遍无缺啊，法法皆善，这个名字为大啊，这名字为大。好，这些都是一些名词的解释啊，也就是说把十地啊，把十一地啊，啊，科分为三个里程碑，对不对？圣解行地一段，入地到七地一段，八地到佛地一段，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三个分段啊。所以用种种名称来说它啊，因为过去的经论当中都有这些名字，啊，为我们稍做一些解释。好，接下来呢，变所对峙的随眠，他说。世尊，此诸地中烦恼随眠可分为几种啊？世尊就稍微分类一下说啊，大概也可以分为三大类，略有三种。一者害伴随眠，位于前五地，旁边请写一下第五地，来考考各位，第五地叫什么？第五地叫什么？叫做极难圣地。极难圣地做什么功课？要把真俗二谛要能够怎么样？无碍转。你行真谛的观察跟行俗谛的五明事不能够互相妨碍啊，真谛跟俗谛是不妨碍法，要能够把这两个事情融归一心啊，观察一切法无二的圣义谛。于是呢，在第五谛之前，当你没有办法把真谛跟俗谛啊能够平步行政去用心的话，你还是真谛归真谛做，俗谛归俗谛行，对不对？这时候呢还会有一些卡的障碍啊，没有办法圆融真俗二谛啊，这种东西就叫做 具身我执的害伴因缘，还会有一些能够让你的我执不清净，一些习气啊，随转之相，会让你今天的这个无漏的功德呢，没有办法圆满。于是底下说，何以故？善男子，诸不具身现行的烦恼，旁边请写习气，是具身烦恼现行的助伴因缘。所以因为你还有一些一些习气会现行的缘故啊。比于尔时，永无复有。什么时呢？就是五地。你不打五地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具身我执的习气还是会常常冒出头，会让你的具身烦恼会现行啊，具身烦恼会现行。所以事故呢会有一些妨碍啊，事故会非常妨碍。所以事故说明为害伴随眠，这个时候呢不妨碍你个人的解脱，可是会令众生有困扰啊，会令众生有困扰。好，第二个，二者雷烈随眠，指的是六地跟七地的具身我执。因为六地开始修学什么呢？修学十二因缘的般若观，修学无相三昧啊，无相三昧。而无相三昧呢，就是要你修六度而完全能够无漏行。可是呢，你还是历历运转作意，有间作意，对不对？无间作意，一直要到了八地以后，才会无功用作意，你的无相三昧才能够行于无形。所以到了八地，才可以把具身我执断尽。所以这边的维系现行那四个字的旁边，请写四个字：具身我执。在八地以前，你只能够扶住，勉强扶住，令它不现行，可是还不能永断。所以你的身心呢，没有办法具足无功用行的无相三昧，所以你的修行呢，还是需要作意啊，还是需要有我心来作意啊，你不能完全做到无我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维系随眠，指的是八地以上，八地以上纯无漏，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一些法身功德没有办法具足周遍，所以他还剩下具身的法执。具身法执就是因为他唯有到佛地才能够遍知一切的世俗世间善法，具足一切的不共功德。因为他没有办法具足这一切的所知障清净的功德呢，所以呢八地以上的随眠的状态叫做维系随眠。而这个维系随眠指的是具身法执。所以具身法执从第八地以上，从此以去，一切由具身我执所生的烦恼不复现行了。可是还留下什么？留下一些所知障为依止故，还会因为所知障不清净啊，所以会有生出一些尘劳相啊，做起来会有一些吃力的因缘。世尊啊，此诸随眠几种出众。随眠指的是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种子啊，这两种障碍的种子。而出众呢，是让你的身心无堪能性，名为出众。因为你只要有任何一种障碍，比如说烦恼障、所知障，都会令你的身心出众，没有堪能性，做起来就会有尘劳相，不会举重若轻、若无其事，会有一些疲劳的相啊，会有一些疲劳的相啊，所以会有几种出众断所显示呢？于是进一步，世尊就把前面的三类的随眠做了三种譬喻。他说啊，但由二种为哪二种呢？就是第一个害伴随眠，跟第二个雷烈随眠。所以他说，但由二种为由皮出众断故，显比初二。初二就是前面的害伴随眠跟雷烈随眠。所以八地以前就是初地到七地啊，初地到七地，它的出众叫做皮出众。就是表象上会有出众相，就是你表情啊，你还会有眉头会皱，对不对？身体会疲劳的相会有啊，会有。好，如果你只剩下八地以上的随眠的话呢，你会显现出肤出众。肤出众者就是你的肌肉，你的肌肉还是会酸，还是会累，还是会疲劳，可是外向上没有尘劳相。你已经不会在表情外向上让人家感觉到你有一些行有不能的那种不得不的那种困难相，不会有。 可是你身体还是会有疲劳啊，还是会有疲劳啊，所以你还是要断这种粗重。唯有什么？唯有这个佛啊，他把所有一切都能够消融在骨髓里面了。他说啊，若在于骨粗重断故，我说永离一切髓眠啊。这个呢，唯有什么？唯有佛地才能够圆满啊，唯有佛地才圆满。所以啊，只要有做事，一定会有疲劳的。但是呢，这个疲劳可不可以作为修菩萨地而不行菩提分法的借口？不能。有粗重，名为难行，但是呢，未成佛地故，要能行，懂吗？因为这些事情终究不构成障碍，它只是你应当要去克服的困难。所以一个菩萨，他心中没有烦恼，只有需要去不断解决的问题而已。这是一个菩萨的用心呢、啊。好，接下来一颗啊，他说啊，世尊，荆棘不可速解，能断以上这种种的如是粗重呢？三人子，世尊就为观自在菩萨说啊，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三大阿僧祇劫了。他说啊，要经过三大不可速解，为什么讲三呢？就是因为害伴随眠呢，分作三个阶段，波罗蜜多分作三个阶段，粗重分成三个阶段，对不对？一切都有三个堪斩嘛，啊，三个难关要过。所以呢，大体来讲，在从入智量位到成佛，有三个里程碑，有三个难关要过，所以他把它分为三大阿僧祇劫。三是指三个里程碑。每一大劫，每一个期间都有不可速劫。为什么不可速？随个人因缘不同，对不对？有人因缘短，有人因缘长，所以它不可计数。所以我们也常常会说无量劫成佛。所以你不要去计算啊，三大阿僧祇劫是多长时间，无量劫是多长时间，每个人各个因缘不同。比如说同样已经入八地了，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已经都是八地菩萨了，可是因为他们的发心因缘不同，释迦牟尼佛啊用头发散地，让燃灯佛呢能够过湿地，而能够超越多少劫，对不对？本来他被受记在弥勒佛之后成佛，而他能够超越弥勒菩萨先成就佛，也就更知道成佛者的圣者，时间跟空间是不构成障碍的。这些时间都是说给我们因地凡夫听的，主要就是依着前面各种分别相而有种种的时间分位的案例。时间、空间跟数量在白法当中都是属于心不相应心法，唯是假法，无有实性啊！所以不要在时间上做分别了。所以乃至于说，哎呀，人家藏传佛教一生成佛，对不对？我们的禅宗不是更厉害吗？当下开悟就可以成佛。你说的再高也没有用，还是要实修实证，对不对？不因为你一直哪一个方法去修，你就比较高明。啊，时间跟空间对于一个真正修学圣道的人而言，只是对外称说的方便，完全都是世袭谈说法。你是什么根器，我为你说什么话而已。你有什么障碍，我让你说，透过我的加持你可以免这个问题，最后所有的问题还是要你自业自解决，对不对？每一个人的功德力都是自业发现。你是要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随你抉择。该做的功课没有一样你也才落过去的。一个成佛的人再怎么样为众生穿针的功德他都不放过，何况修这些法身功德，他有什么讨巧的捷径可言？没有，没有。越老实的人是越立根的人，越愿意用更长时间修足功德的人是越立根的菩萨，懂我意思吗？好，底下他说，世尊，世诸菩萨于诸地中所生的烦恼，当知何相、何施、何德？入地以上的菩萨还会示现各种尘劳相。那么这些尘劳相是什么相？ 是什么过失？有什么功德呢？啊，世尊就说了，善男子，他所现的相都是无染无相。什么叫无染无相？他是有烦恼尘劳的视线，可是他内心当中不跟贪嗔痴以及一切随烦恼相应，叫做无染无相。身陷尘劳，内无贪嗔痴相应的烦恼随烦恼相，这叫做无染污相。所以你叫菩萨生不生病、遇不遇难都会有，可是他内心不起烦恼随烦恼的相应心，所以他的相叫做无染污相。何以故呢？是诸菩萨于初地中定于一切诸法法界以善通达，由此菩萨由此因缘，菩萨要知，把要知那个知要画下来，方起烦恼，非为不知。知者就是他有承担，他知道这个结果会是什么，这个结果是麻烦的，我只要答应了这个麻烦，我全班承受，懂吗？他是有准备、有承担、有方便去摄受这一切的烦恼尘劳的因缘，不是无知故受啊，不是无知故受。于是说他的内心是无染无相，是故说明无染无相。所以明知山有虎也会偏向虎山行，不知道人也会这么勇猛，对不对？知道人还肯去做，那就了不起了，这种人的智慧跟修养啊，不是一般人。第二个，他有没有过失？佛说于自身中不能生苦故无过失。他会不会造罪？会。像佛世尊，他过去生曾经在商船上，对不对？那他也曾经造杀业，为了这杀业他也下地狱去，可是他内心不生苦，无过失，懂吗？内心不为此，不为此下三恶道引以为苦，因为他有更值得为他造罪的因缘，在他没有可以替代、没有可以选择的各种选择项用尽的情况底下，他堪为众生下地狱都不以为苦。于是这种心虽造罪而实无过失，虽有造罪的因缘哦，可是实际内心没有过失可言。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有什么功德呢？菩萨升起如是烦恼啊，因为他为众生担待这些事嘛，会有这些烦恼尘劳的因缘的视线，与有情界能断苦因。可是他内心当中呢，能够修空胜解啊，能够修空胜解，是故彼有无量功德会升起，无量功德会升起。所以啊，有什么相？有无染无相。有什么过失？无过失。有罪而无过失，最好加上几个字，他会有罪行显现视线，可是内心当中无过失啊，无过失。然后呢，他已能够断苦因。苦因是什么？业杂染跟烦恼杂染，请再把这两个写下去。业杂染跟烦恼杂染，他可以念念用空胜解清净你的业杂染跟烦恼杂染，做这个因缘事有效的善业，清净你的所行。于是呢，他可以出生一切无量的功德啊，出生一切的无量功德啊。所以这边就在回答何相、何施、何功德。于是底下呢，观自在菩萨就称叹说啊，圣其世尊，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指的就是佛菩提哈，乃有如是以上所称叹的种种大功德利益啊，令诸菩萨升起烦恼，上圣一切有情顿点、声闻顿点、独觉的善根，何况其他佛不共的无量功德呢？对不对？他纵使视线三业有烦恼尘劳之相，乃至于会有过失之行，可是他内心的功德这么样殊胜，超过有情、超过声闻、独觉二乘，更不要说佛一切不共二乘的功德，对不对？佛地所要展现的不共功德更是无量无边不可计数，于是他说甚深稀奇啊，甚为稀奇。 好，最后一颗啊，最后一颗变秤密意，这一颗啊是从前面的变珠学士接过来的，所以我们往前翻呐、啊。我们从开始变六学啊，就六度士，在2362页，天的部位1234567，有没有看到子期啊？变珠学士，那你就开始讲六度，啊，先抉择六度的性相，然后呢，再称赞六度怎么样以五因缘修，对不对？最后呢，劝性，啊，劝性，我把六度士大概分成这三段，那么讲完了前面七颗。啊，前面的七颗啊，各位就不妨往前翻一下啦。前面的七颗从哪里开始啊？从2357页开始，第三行有没有个遍地色？那是第一颗，是吧？啊，第二颗在2359页，一天的部位1234567行，子二遍地响，就讲为什么要安立实地。好，接下来2360页，子三变所对峙，这实地所对峙的是什么？2361页中间有没有看到子四变地殊胜？这实地有什么殊胜功德？天的部位最后一行子五变菩萨生，为什么叫做殊胜？好，刚刚有念过。好，翻过来2362页，天的部位第三行子六变大愿，所以从前面第一颗到这里为止啊，第一颗算是总标，子二到子六墨学把它分作一大颗叫做实地士，子七啊，子七叫做六度士，所以分别地波罗品我把它分作四颗，第一颗是总标，总标四清净啊，总标示清净十一分学士，然后呢开作十地这一大颗，开作六度这一大颗啊，那么这六度呢就从子期一直到现在为止。好，翻到现在2373页，子八变秤密意，说这十地六度到底怎么样有别于独觉声闻啊，这边就要跟你变，其实呢虽然显现说有大秤跟小秤，实在唯有一秤啊，实在唯有一秤，所以请看这边子八问秤啊，辩秤密意，他说世尊啊，如佛所说，你也曾经说过有若声闻秤，你也曾经说若菩萨的大秤，若佛大秤唯是一秤，你这种话呢此何密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密意呢？佛就为观自在菩萨说，善男子，如我于彼声闻称中，就像我在阿含经的时候呢曾经宣说，宣说什么呢？宣说种种诸法的自在啊，自性，包括什么呢？所谓五蕴啊，内六入啊，外六处啊，这是十二处啊，还有包括十八界啦，四时啦，十二因缘啦，四谛啦，三七菩提分啦，种种这些法的差别性相，如是等类啊，广说如前咯，在我们前面的圣义地藏品曾经讲过啊，曾经讲过，与大乘中即说彼法同一法界，同一理趣，故我不说乘差别性。他说呢，在大乘的观点里面呢，这一切五蕴六处，内六处，外六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啊，四时等这一切的差别法相，在大乘的观点来说，同一法界，同一理趣，同一者，请各位用平等会比较好。平等法界，平等理趣，所以在平等真如的圣义地相来观察，我不认为有任何跟声闻称的差别性。也就是说，声闻独觉所修的行，大乘行者应不当行，应当行，但是呢行修而不正啊，忍可知以即过，忍而不正是大乘的八个字，要修学的他一定会学，他会取修他的功德，可是不正不只是住在那个功德当中，自生见， 自生慢，他于这些功德不生见慢啊，不生见慢，以什么？以无所得消归他的功德啊，消归他的功德。所以他说，我不说一切乘的差别性于中啊，但是呢，以后的末法事当中呢，于中呢，或有如言于意妄起分别，有一类人增益，有一类人损减，增益之有，损减之空，大有人在。他说，又于这种种乘差别道理中呢，互相乖违啊，如此辗转地心争论啊，彼此都互相自赞毁他，如是名为此中密意。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故而说颂曰，底下用这句颂啊，底下的颂呢来解说。那么时间也差不多到哈，我们把这个颂呢留给下个礼拜做结语啊，那就即将要进到最后一品的分别成所作品。分别成所作品有一堆的法相啊，我就先预告了，我不详说啊，底下可能有些地方我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的，但是里面呢都是一堆要学完了瑜伽师地论才能够搞懂的东西啊，也就是说等你成佛了以后你要做什么事，你就能够造一部像现在的瑜伽师地论，你就能够示现八相成道，为末法众生呢安立什么，安立种种的三藏十二不净的法教流传于世啊，流传于世。所以呢成所作是讲白了就是当众生的说法师啊，所以底下呢就是有种种。那你要当众生的法师，要能够说什么道理，讲什么安立什么法相，所以呢成所作是都在安立这种种法相，广说就是整部的瑜伽师地论。所以啊，我读完了成所作品之后呢，我有一个感叹，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是解释密经的中经论，终于释迦牟尼佛的传承为他造论，对不对？把他所有一切在此经中为详细广分别义的法相安立性相，安立性相啊。所以呢瑜伽行派才以解释密经为根本经，瑜伽师地论为根本论，这一经一论你这一生能够学过一次啊，学过一次，乃至于呢能够为此以五心来发愿啊，发愿一定成就佛道啊，一定成就佛道。好，不管你今天以什么愿来成就。好，我们大概还要再花个五六周的时间吧啊，看我们接下去随每个法相说的因缘。好，今天到此。